说起青春，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想到什么呢？
如果青春用一个字概括，那应该是找，寻找自我，探索世界。
两个字是危机，身份的危机，情绪的危机，亲子关系的危机。
三个字是荷尔蒙，冲动，冒险，叛逆。
四个字多事之春，对身体的好奇，对异性的懵懂，对情感的憧憬。
那我们就来聊聊青春期，聊聊青少年。
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
Talk 青春栏目。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说起青春，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应该是找，寻找自我，探索世界。两个字概括是危机，身份的危机，情绪的危机，亲子关系的危机。三个字是荷尔蒙，冲动，冒险，叛逆。四个字多事之春，对身体的好奇，对异性的懵懂，对情感的憧憬。那我们就来聊聊青春期，聊聊青少年。首先，我从青少年的身心特点聊起。要聊这个主题呢，我就想到了我的一位好友17岁的儿子小刚。不久前，我的这位好友一家来我的城市旅游，在我家借宿了几晚。第一天晚上洗漱的时候，小刚就来问我有没有某某牌子的洗发液和摩丝。他每天在浴室待的时间是一家人里最长的，有的时候明明前一天晚上洗头洗澡了，第二天早上还会再洗一次头，据说是发型没弄好。他头顶上的头发根根上翘，时刻都保持着完美的形状。这个就是青少年一个很大的特点，对身体意向的极度关注。我们先说青少年的生理特点，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急剧变化，向成人化体貌发展，身高平均每年长6到8厘米，体重每年可以增加5公斤。青春期的身体变化是为了物种繁衍做准备的，初级的性征，内外生殖器官从生命的第8个星期就开始发育了，但是到了青春期，第二性征才出来。现在青春期的开始时间提前到了女孩9.7岁，男孩11.3岁。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青春期开始的时间点的早晚也不一样。青春期的早晚是青少年遇到问题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早成熟的男孩、早成熟的女孩、晚成熟的男孩、晚成熟的女孩4种不同的情况。早成熟的男孩要比晚成熟的男孩获益多，他一般高大，能力强，经常是运动健将，在各方面显得成熟，比较受欢迎，在同伴中容易得到认可，社会地位高，因此很容易培养自信，成为领导者。早成熟的女孩问题会多一些，她有可能会被嘲笑，觉得尴尬，通常不会把这个作为是一个骄傲自豪的事情。生理上的早成熟会导致她和男孩约会的时间提早，容易有很多困扰，有很大概率会较早成为妈妈。对于晚成熟的女孩，大家容忍度高一些，她自己的困扰也少一些。晚成熟的男孩因为个头小，缺乏力量感，在群体中存在感不强，往往是跟班的，自信的正面反馈会少一些，性格上会退缩一些，难成为一个领导者，这对他自我发展中自尊的建立，在同伴中的影响力方面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此时青少年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身体的意向成为他关注的一个核心。他会因为长了一颗青春痘，身体长胖了，产生强烈的自卑，影响到自信心和人际交往，因此 也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产生一些摄食障碍方面的问题。青少年的大脑在这个阶段发展得特别快，其中髓鞘的生成让大脑的信息传导更有效，随着个体的成长，它反应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学习的效率会越来越好。还有一个现象是灰质的消失，大脑皮层的灰质以每年 1% 到 2% 的速度消失，神经细胞的快速增加是青春期前几年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到了青春期都长得差不多了，这时大脑会选择性的修剪那些很少用到的联系，为了保证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没有那么多阻碍。另外，大脑中管情绪的边缘系统先发展，管理智的前额叶成熟的要晚一些，要到25岁才能完全发育好。大脑的管理不同功能的各个部分的发展时间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冲动性强，情绪波动大，他们爱冲动冒险，愿意追求刺激，还跟激素系统的变化有关。青少年对大脑的奖赏系统产生的多巴胺水平的信号更敏感，对刺激物质的耐受性提高了，因此刺激量得比成人的量更大更强，才能够让它有反应，这在演化上也是有发展意义的。正因为青少年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他才会去探索，这不仅是社会的发展动力，对他个体的发展也很重要。至于心理特点，青少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我中心，这是一种自我热衷的状态，对于别人的看法极其敏感，认为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自己，总有想象观众，比如长了一颗青春痘，就会觉得别人都在盯着看。但同时他对权威，通常是父母老师，充满了批判精神，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错误。他的逻辑推理能力比原来有很大进展，很容易能看到别人的问题，但是又不够灵活，很僵化，很难做到从不同角度去想问题，思维方式不够辩证。他的自我中心是高度批判性的，批判权威，但他自己不愿意接受批评。他的另一大心理特点是叛逆，反抗权威和规则。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叛逆期，第一个发生在2到3岁，孩子有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独立意识，意识到他和妈妈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在这之前他们是共生状态，这个阶段他特别喜欢说不要。第二个出现在7到9岁，是小学2、3年级阶段，他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和生活经验，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就想挣脱父母的掌控，变得处处喜欢跟大人唱反调。第三个出现在青春期阶段，他自我意识觉醒了，开始大量的要独立自主，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面对权威，这一代的青少年有几个特点，他的见识非常广，知识量非常大，他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再是老师这样一个唯一权威，而是非常多样化，网上的各种信息渠道，学习 APP 等，因此他对权威的定义不一样了。他对于尊重和平等的要求也远远高于过去的孩子，对话语权的要求比较高。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从小被家长家里的老人围着，处于中心的地位，在家中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因此他在学校也需要被尊重和平等对待，他会发表和老师不一样的看法，这在某些老师看来可能是顶撞挑战权威。他对个性化要求高，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孩子没有经济上的困难，对个性化的要求比较高， 要求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渴望展现自己的个性。学校要求他们整齐划一，对他们是很大的抑制，因此常常会有反弹。青春期的心理特点基本可以用四对矛盾来概括。一，成人感对半成熟，他身高发展得很快，好像一下子变成成年人了，因此追求成人感，不愿意继续听长辈的话，但同时他身上残留着儿童的特性，举止不成熟，情绪处理不成熟，对于世界的观点和认识也不成熟。二，成就对挫折，他非常追求成就感，尝试用成人的方式去做事情，又常常失败，因此内在的挫折感很强。当他能够体验成就感，体验我能行的时候，一个好的自我就建立起来了。当一件事做不好的时候，就会十分挫败，落入情绪的两端。三，独立对依赖，他觉得我长大了，要跟父母亲保持距离，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比如说回到家立刻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他又不能完全独立，面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很懵懂恐惧的，他往外面探一步受挫了，又回到家中埋怨父母不帮他。四，闭锁对开放，他对父母老师闭锁，不轻易沟通，对同伴开放，和同伴结盟，分享内心的想法和秘密，但是不会向大人透露。那么家长与冲动叛逆的青少年相处有哪些要注意的呢？一，改变心态，从认为他要和你对着干，变为赞赏他独立思考的能力，由对立面变成和他站在一边。同时也不要高估他，要了解他的身心发展规律，意识到他的局限性，比如经验不足，比如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他认为天大的事儿跟大人认为的事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别人的一个小动作一个眼神都会在他的内心产生巨大的风暴。了解是理解的基础，明白他很多时候不是在和你作对，就比较容易冷静地和他一起面对问题。二，表达信任和理解，成人对一个个体要能够影响的话，首先关系是要能够沟通的，不要第一时间指责或判断，用询问代替指责，倾听孩子，通常孩子的理由比他们的行为更合理，要听多于说，表达主要是表达我在关注你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要去表达更多的自己的意见，不要让自己占据话语权，要让他多说，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因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大人会听见自己原来根本不知道的想法和声音，而这些可能是他的行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也是大人可以进行干预的关键。三，给他做选择的机会，在倾听之后可以平等的讨论，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说的对也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办。当家长认可他的想法，表示可以去试试，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反馈和强化。如果他的想法不对但还要坚持，那么只要没伤害到自己和他人，没有违反社会规则，可以让他大胆地去试错，等到他受挫了再去讨论。如果你的方法不够好，那我们一起看看还有什么方法是更好的，这个时候他就比较容易能够合作。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